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1977年，有一位水产品商人在南美洲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种他从来没有吃过的鱼，名字叫做犬牙鱼，就是像狗牙一样。当地人很喜欢，他也很爱吃，但是他知道如果在美国用犬牙鱼这个名字来卖这种鱼的话，肯定没戏，所以他就给这种鱼改了个名字，叫智利黑鲈海鱼，其实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鳕鱼，结果在美国深受欢迎。如今这种鱼已经濒临灭绝了。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位美国进口商把中国猕猴桃改名为奇异果，立刻变得很畅销。加拿大人以前榨出一种菜籽油，很快发现这个产品的名字需要改进一下，所以过了20年，美国药品食品局允许他们把名字改成芥花油，结果销量突飞猛进。美国加州李子委员会发现，美国人总是把李子和泻药联系起来，所以吃的人很少，于是他们把李子改名叫西梅普。改名前后的销售马上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我看了消费群体的文献，人们坚持认为他们更喜欢西梅普的口味而不是李子干，其实他们根本就是一样东西。我们必须研究消费者的心态，知道该怎样提高商品的销量。我们不妨把假宗教体系称为其他信仰，把异端叫做信仰体系，对道德重新定义，称它为个人品味，用狭隘思想来指代教义，把罪叫做另一类生活方式。当人们把堕胎叫做自由选择的时候，希望不会有人提出质疑。我看到一个大学校园的墙上有段时间挂着一个牌子，宣传当今的理念，上面写着，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那没问题，如果你认为别人是错的，那就有问题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那肯定没问题，但如果你胆敢暗示别人有可能犯错了，那就是个问题了。我们这一代最大的罪就是认为别人或许在犯罪。当然，这些事情其实是在重新定义神的权柄，也就是说，神居然那么狭隘，居然告诉人说他们是罪人，这样的神不值得跟随。问题在于，这类观点不仅仅存在于大学校园的牌子上，或者是出售智利鲈鱼的餐馆菜单里，这种现象已经出现在教会里，在很多情况下居然来自于教会的讲台。这就是为什么几个月前居然有牧师在一家堕胎诊所的开业典礼上祷告，还称那个地方是圣地。文章里面说，这次仪式是一次良心的庆祝以及道德决定，这件事情将包括跨信仰的祝福祷告以及有关接受和提供堕胎关怀的见证。你怎么可以把堕胎变成接受或者是提供关怀的行为呢？堕胎意味着痛苦、愧疚和悲哀的开始， 目前的证据表明，四分之三的妇女对堕胎的决定感到挣扎。我最近读过一篇文章，堕胎的妇女当中有四分之三是迫于丈夫、男朋友或者是父母施加的压力。所以如果改换词汇，我们大概会觉得好一些。那篇文章随后谈到，有人最近打算把计划生育重新描述为圣洁、蒙福甚至神圣。这听起来就像是有人吃了一碗李子干，把它叫做西梅普。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全世界尤其是宗教世界，在对人产生终生影响的道德伦理问题上出现悲剧性的错误，这是一回事儿。但是在给我们所犯一切罪恶带来赦免的那个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上犯错误，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传讲一个不同的福音，不但影响别人的人生轨迹，更是关乎一个人将来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其影响当然是不言自喻的了。我的意思是说，改变水果或者是鱼类的名称可以让人吃，这是一回事儿，但是散播有关神和圣经真理的谎言和欺骗，期待人去全盘接受，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神要求所有基督徒，不仅是传道人、教会长老和执事，更是每个时代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对错误教导保持警惕，慎思明辨，无所畏惧。当你知道神交给基督徒这个责任的时候，你会不会大吃一惊呢？实际上，使徒约翰还真的写了一封简短的书信，告诉一位单身母亲，他也有这个责任。现在就请大家打开约翰二书，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学习。上次我们谈到了如何识别假教师和假教导，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他们的基本错误都在于重新定义了耶稣。商人知道，如果他们不给鳕鱼、菜籽油或者是李子换一个更加诱人的名字，就不会有人来买。同样，假教师也把耶稣的身份改变了。他们会说，耶稣不是永生的神，而是一个被高举的人。耶稣不是全能的主，而是一个好人。耶稣不是进到天父面前的那一条唯一的道路，而是进入天堂的众多道路之一。那么，听到这些之后，你该怎么办呢？你要打开约翰二书第七节，当中就有你需要记住的基本真理。我们不需要成为每种假宗教的专家，只要知道他们都是走上了同一条岔道就行了。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约翰二书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现在知道了吧？假教师说耶稣不是真正的受膏者，基督弥赛亚，他不是真的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所以关于耶稣，他们终究会在某一点上出现错误。那么你该怎么办呢？首先要睁开眼睛，这是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记录在第八节。我们上次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要当心，要保持警惕。当你奔跑赛程，争取最终的全部奖赏的时候，不要让任何人分散你的注意力。首先你要睁开眼睛，这是应付异端的方法。睁开眼睛，现在约翰又增加了一个句子来进一步阐述。睁开眼睛后，下一步更加具体。第二，关紧你的大门。我们来看第十节，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在这张明信片里，约翰总共发出了三个命令，只有三个。第一个是在第八节，要小心。第二个命令是在第十节，不要接他到家里。你可以在这句话后面加上一个感叹号，不要接他到你家里去。你或许会想，这样做是不是很无理啊？尤其是在使徒约翰那个年代，长途旅行是一件既困难又很危险的事情。旅客能够找到的小旅馆本来就不多，而且很贵，人满为患。再就是一路上通常是危机四伏。殷勤好客也是基督徒表达善意的方式之一。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作者也告诉那些早期的信徒要接待陌生的客旅，因为说不定被接待的居然就是天使，这是真的。不过约翰在这里警告基督徒，你还有可能反而接待了魔鬼。那么该怎么样平衡呢？有时候接待别人不是个好主意。使徒约翰给我们提供了几个线索。首先，他用到了到这个动词，若有人到你们那里，可以翻译为有人带着一个动机来到你家。换句话说，他们的到来是有意图的。这不是说他们来到我们居住的镇上，想找个临时的地方过夜，只是因为没能通过我们的神学考试，所以我们就不让他进家门了。不是这样的，他们到你家敲门是为了要欺骗你。实际上，开头的若这个字在希腊文的语法中被称为第一条件语句，意思是他们特意来到你家门口。这可不是说他们大概会来，也有可能不来，而是如果来了，那么一定会到访。他们要来你家敲门，目的就是执行他们的门徒培训的使命。现在使徒约翰说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让你关上门。注意，他们来到你家门口，他们不是传这教训。这个时候应该马上引起你的警惕，他们没有带来这个教训。教训这个词指的就是透过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传讲的真理。主耶稣传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也用到了同一个词。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使徒保罗在结束罗马书的时候，在十六章十七节也用了同一个词来警告罗马的基督徒。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使徒约翰用到了同一个词，提出了相同的警告。这些假教师到你那里去，带着有关耶稣的不同教导，这些教导会攻击耶稣的神性、童女生子、无罪的生命、十字架上全备的救赎、他的肉体从坟墓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很快他还会再来等等各个方面的教导。如果他们到你那里去传讲一个不正确的耶稣，或许你正在考虑，如果不接待他们到家里来，是不是一个不好的见证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不能和不信主的人一起吃饭呢？不是的。使徒约翰对这个姊妹所要求的是不要持续地接待假教师，因为他们想在他家里教导别人。换句话说， 你让一个不信主的人到你家里和你交谈，这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你让他们到你家里，让他们对你进行异端的培训，那可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你才应该是栽培耶稣门徒的人。第一世纪的安提阿教会有一位领袖叫伊格纳修，他很有可能当面见过年老的使徒约翰。伊格纳修是个文采出色的作家，曾经对早期的信徒做出同样的警告。他写道，我已经听说某些人经过你们那里传讲错误的教义，但是你们拒绝让他们在你们中间下毒，你们堵住耳朵，避免听到他们传播的东西。我以前就提醒你们要防备衣冠禽兽，你们不仅不可以欢迎他们，如果有可能甚至不要和他们照面，他们是野狗，用欺骗的手段咬人，你们必须要防备他们，因为一旦被他们咬伤是很难医治的。换句话说，就像你不要让疯狗进到你家里，你也不要让假教师到你家里来兜售那些错误的教导，不要给他们开门，把门关紧。这就是我们对付异端的方式。我们不仅要睁大眼睛关紧家门，使徒约翰还有第三个命令，第三，捂住你的钱包。我们来看第十节后半部分和十一节，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在今天，这就像是我们不要跟他们说你好，不管你做什么，不要跟他们说你好。如果你在沃尔玛超市碰到他们，要假装没看见，避免目光的接触，是这么回事吗？不是的，这不是使徒约翰的意思。约翰所说的问安，是指出于关怀的问候，暗示着赞许对方。问安不仅意味着问候，还包含着喜乐和团契的成分。在雅各书的开头，雅各也是用了同一个词来问候那些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信徒。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不但有问候的意思，还用于告别，就像是愿神赐福给你的意思。不要和他们说愿神赐福给你，等同于不要给他们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不要花钱照顾他们，也就是说不要为他们慷慨解囊，不然会让他们正中下怀。实际上在公元一世纪结束的时候，人们编造出了喜好传扬基督的人这个词，用来指代那些假教师，真的非常富有欺骗性，居然称他们是喜好传扬基督的人。他们想要从那些容易上当的基督徒身上谋取利益，他们承诺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直到今天他们还在这样做，甚至在有线电视上播出。有一天晚上，我也看了他们在有线电视的节目。显然我当时也是闲得没事干，出于好奇，我想看看那个人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果不其然，他开始索取钱财，向观众承诺说他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只要别人摸了他的手帕就可以得到医治。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说过，任何病人都指望摸到使徒的围裙、手巾或者是衣服等等，就可以得着医治。好家伙，这个人也说自己有使徒保罗那样的恩赐，并且还承诺只要观众奉献金钱，他就会把自己的手帕寄给对方，只要摸一下立刻就可以得到医治。我知道他所做的是一个虚假宣传，因为我知道教会建立起来 圣经的启示也就完成了。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谈到了这个问题，使徒和先知的职分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停止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把钱放在奉献的盘子里，走出教会时和牧师握手，跟他说愿神赐福给你，但同时呢，心里又会充满着困惑，因为这个牧师他否认神的道德标准，否认圣经是神的默示，否认福音独有的宣告，否认永恒的地狱真实存在，否认耶稣为了信徒而道成肉身，他们拒绝坚持真理的立场来抵挡罪恶。我记不清楚这些年有多少人和我交谈的时候说，我喜欢参加你们的教会，但是我需要在自己所在的那个自由派的教会里发光。弟兄姊妹们，神从来没有打算让任何基督徒把教会变成一个宣教的工厂。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们，戴维牧师说不要支持那些任意妄为的教会，或者是不合乎圣经的传道人，不要跟他说愿神赐福给你，要捂住你的钱包。看到了吗？假如这个姊妹邀请那些假教师到他家里去，就不得不照顾他们的饮食，给他们提供讲道的机会，这可不是简单的在他家里见见面。难怪使徒约翰斩钉截铁的命令说不要支持他们，感叹号。使徒约翰继续写道，如果你接待了他们，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有份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基督徒团契相交，实际上你奉献金钱就是在助长他们传播错误的教导。这就像是你送异端分子出门的时候对他说，让我现在为你们祷告吧，求神祝福你接下来对我邻居们的探访。不是这样的，我会对他们说，你们别指望进到我家里或者是我的邻居家里，他们可不会像我这么客气地对待你们。将近200年前的一位清教徒作家亚当·克拉克针对这节经文写了下面一段话，不要在信仰上和他有什么瓜葛，不要和他接触，免得别人误以为你把他当作弟兄。所以不要鼓励他们，不要助长他们。使徒约翰说，那样做的话就是在参与他们不敬虔的使命，帮助他们用错误的教导来栽培门徒。但是大家不要误会，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带不信主的人到家里来过感恩节，或者是让他进来之后呢，只能让他坐在后门那边，也不是说我们邀请别人来教会只让他待在过道里，或者不要邀请对基督有怀疑的人到我们家里有一个坦诚的讨论，或者不要去不信主的人家里吃饭。不要忘了，主耶稣也去非信徒的家里吃饭呢。这段经文是说不要让假教师有可乘之机，对这位姊妹而言就是不要让假教师有任何潜在的可能去执行他们敌对福音的门训计划。我希望补充一下我们的大纲，因为这确实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的教导，用更新的热情和准确的教义去学习它，从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黑白不分的世界能明辨是非。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杯测师的故事，用外行话来说就是品尝咖啡的人。他的味蕾是经过当地政府认证的，经过多年精益求精的练习，就算是把他的眼睛蒙上，他只要喝一小口咖啡 就能告诉你那种咖啡生长的海拔种在哪座山上，而不是仅仅告诉你这种咖啡是来自危地马拉或者是其他地方。我们不断学习，也会习练的通达。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使徒保罗写道：“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不至于羞愧，不会误入歧途，不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也不会上当受骗。”18世纪初期，寻道宗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神屈尊教导我，他把教导都写在《圣经》这本书里。求你把圣经赐给我，不管我要付上怎样的代价，求你把神的书赐给我，让我成为单单明白圣经的人。怎么样？你现在知道该怎样对付异端了吧？睁开你的眼睛，关紧你的家门。捂住你的钱包，并且打开你的圣经。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